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交通的这一点，这一篇的信息叫因信称义，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大家在这一个点上，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就说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传福音的人对这一个点没有认识的话，那我们所传的福音恐怕还不够正确。那换句话说，信你所传的福音的人，他也不一定是接受到一个正确的福音。因为圣经里面说信的人就得永生，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它所包含的东西绝不简单。换句话说，一个相信的人，他就有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在这属灵的生命之中，他要永远的活着。所以我们的信仰可以告诉我们说，不单是为我们的过去今天，也是为着将来。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会在时间里面被淘汰的，也绝对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它而产生改变。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一篇的道，既然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过程之中我们好好的也再衡量一下。如果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你还没有得救的，我盼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讲的这一篇的道，可以开启你里面对神的一个心窍，对信仰的一个认识，可以步入对基督教信仰的接受。但如果你在座的你是已经相信了的，也盼望你在神的恩典之中，他在光，在他的光照之中，我们能够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已经做到圣经所说的没有？如果你觉得还有缺少的，那你就要好好的补回。但如果你发现原来你不是信这一些的话，那你要重新在神面前好好的在信仰的开端重新再来。所以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信仰，恐怕你所信的还没有对到信仰的焦点，这样的话你可能还没有得到信仰。那今天我要讲的，简单来说，我们人都有不同方面的关系。你最低限度你有对家庭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对太太的关系和你对丈夫的关系，你对儿女的关系，你对父母的关系，这一切的关系都在人的生活之中。但人除了有这几方面的关系，人还有对社会的关系。你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对国家的你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切都在律法的底下，这一切都在人与社会的交往的里面，与国家的那个交往的里面去建立的。但不要忘记，我们人除了有这一些的关系之外，为着生存，我们人还有对老板的关系。你如何跟老板融合的相处？你怎么样能做到老板要满意的，叫你的职位可以长远的下去？不止如此，还有，不要忘掉，人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是人不觉得，但确实不能缺少的，就是人与创造宇宙的真神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支配了所有的关系。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正确的话，那你与刚才我所提的各方面的关系就自然在你与神的关系正确底下被指引，能过一个正确的生活。但人往往就缺少了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失控了。 那自然而然的就导致你与家庭关系失控了，你与老板之间的关系失控了，你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控了，你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失控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回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建立，而且你建立在什么的根基上。所以今天早上我用两段的简单的经文来表达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和这样一个关系的那个概括意义和它的延续。所以刚才我现在要讲的第一点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亚伯兰，后来神叫他改了名字，他就叫亚伯拉罕。所以当我们提亚伯兰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他就是亚伯拉罕。这里说这是以后，这是指着上面十四章里面所讲的，我不提。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就对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职，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人以利以谢。这一句话对神来说，他说我赐要大大的赏赐你，对亚伯兰来说，你赏赐我干什么呢？我又没有孩子可以承受，将来要给的乃是我所买回来的那个奴隶叫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一个非常忠心跟随亚伯拉罕的人，他应该就是那一个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去替以撒娶妻的那一个老妇人。他也相当明白神，他也会祷告神，他也会按着亚伯拉罕的旨意去行。但在这里乃是神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穷光蛋。亚伯拉罕，你只要想一想，他为着救回他的侄儿罗德，他就招了他家里面就是要养的这些人的里面300个壮丁，就说那些不是壮丁的不用去，家人不用去，孩子不用去，当时带着300个这样的壮丁去救回他的侄儿罗德。一个这样的人，他家里可以打仗的仗那个壮丁就有300个人，那他养的人一定是更多，可能上千人。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穷的人，他有羊群，他有他的骆驼群他有他自己的财产。所以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的金银他的牲畜甚多，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穷的人。神在这里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赏赐什么呢？多一些的牛吗？多一些的羊吗？多一些的骆驼吗？多一些的仆人吗？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一切都没意义的，因为我没有儿子。那就是说，你再多给我，我也没有人可以承继这一个。所以亚伯拉罕在他的心中，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再多的财产都是没有用的，所谓的再多的物质上的祝福都是没有用的。但你想想看，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其实多少的时候你在神，你向神所求的祝福都是外面的。你有没有一个祈求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赏赐我这一些干什么？我没有儿子。你心中所着急的乃是一个儿子。可能说现在的人一个开始两个子，孩子就这么多，不能再多。但是亚伯兰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那一个。你看下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现在亚伯兰说明了，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子。儿子和后子是不同，儿子是生命的成绩，后子乃是财产的成绩。那亚伯拉罕，我没有财产，没有人来承继， 因为我是没有生命的成绩，所以生命的成绩就产生了财产的成绩。第四节，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不要成为你的后嗣，就说以利以谢不是承继你财产的人，不是。那换句话说，那亚伯拉罕说的话是对的啊，但神告诉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就是说你自己所生的人才能够承继我所给你的一切祝福。那这一句话对亚伯拉罕来说的确有一个难度，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但神又要赐这么多福给他，又说是你自己生的才能够来承继我所赐给你的，跟他现在目前的真实状况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亚伯兰以为叫以利以谢也可以啦，但神明说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后嗣，因为他不是你所生的。神讲了这一句话之后，第五节，于是就领着他走到外面去，就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够数得过来吗？神没有多说话，亚伯拉罕也没有多讲话，神只是告诉我，你向天来观看，你数算众星，你能数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就是说你的儿子们，你的子孙们将要如此，就说你的子孙将会好像天上的星的那么的多，数不过来的。第六节，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根基的经文，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也就是我们这一生因信称义之人的父，乃是因为他开始了一条信心的路。所以这里耶和华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不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有什么可以赢得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名，不是，乃是因为他相信神所讲的话，你的后裔将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他就是相信这一句话，神就把因信称义这个事摆赐给亚伯拉罕，赏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他就引用了这一句的话，他说这义是借着对神的信而得着的。那这与我们因信称义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因为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他就在讲解这一个事，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你那一个儿子，他是指着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以撒，他说指着的这一个人乃是基督。那我把这一点点的东西略微放大一点，我们回到创世纪新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的第三章，在人犯罪以后，神就答应了给人有救恩，所以救恩不是到新约的时候临时插进去的，不是，乃是在人堕落以后，神就在那里应许了救恩。神在那里应许了救恩，第一方面他乃是杀生，然后把流了血死了，取了他的皮给人穿上，这预表说有一个动物他是替这样的人死了，这个人穿起他的皮来就如同一个遮盖一样，叫他在神面前不至于赤身露体了，这是救恩的一面的预表。但在另外一方面，神应许那个时候的亚当，他告诉亚当说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 蛇在圣经里面是预表着撒旦，而这女人的后裔，这里说的时候人还不清楚这女人的后裔是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不是以撒的后裔，他乃是玛利亚借怀从圣灵而怀孕而生的一个，这就应验了这位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所说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一个后裔就是这里所讲的儿子。所以当亚伯拉罕在那里说我没有儿子，但我们的神说你要有儿子，亚伯拉罕所说的是从肉身而来的儿子，对神来说乃是从亚伯拉罕你的身上将要产生了女人的那后裔。那这一个就慢慢我们读新约就慢慢就清楚过来了。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相信了这一个事，神一定要借着他有一个儿子。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神所说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的话，乃是指着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所应许的那个女人所生的那一个后裔。所以神在人堕落以后已经应许了人，他要赐给人有耶稣基督，借着他要产生而且完成了救赎。所以亚伯拉罕当时他信这一个话，叫神在第三章所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在这里就开始了神所在那里应验他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讲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你读回到马太的家谱也好路加的家谱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神的眼光之中，救恩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的。因为神的话他是如何的应许，他也就如何的成就。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他听到了神的话，他也是如何听见他就如何的相信神的预言，也就在他身上如何的成就。那我们现在往新约去看他，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这里说到三个点，三个重点。十七节是一个重点，信心的对象是什么，那这个就与我们有关系了。刚才说的是亚伯拉罕的事，今天要说的是亚伯拉罕的事如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罗马书第十七到二十五节这里分开三个重点，第一个信心的对象。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之中搞清楚你的对象，你到底信谁。第二个信心的确据，就是这信心是怎么样在那里能够实化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确实的根据呢。第三个点，信心到底包括了些什么。那我首先讲第一个点，信心的对象。十七节这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他既然是我们信心之父，他所信的必须就是我们所信的，那我们才能够称他为我们信心的父。亚伯拉罕信什么？亚伯拉罕的对象就是一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一位使死人复活，就说生命是在他的里面，生命的权柄在他里面， 这个生命不能受死亡的限制，是个永远的生命，而且他是创造了生命的，所以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他是主宰，他控制着生命，他取去生命，他赐予生命，他从创造人的开始就是赐人生命，到了一天人的时间到，他就把这个生命取回，但是到了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又重新把生命摆到那些人的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死的人都要复活。第二，使无变为有的神在宇宙的开始是 一无所有的，但是神就用他自己的话语，就是他的能力，来创造了万有，所有的万有都是在他说有就有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水就有了水，他说要有天就有了天，他说要有地露出来就有了地，他说地上要有生物就有了生植物，然后他说海里面应该有鱼就有了鱼，他说地上需要有牲畜，牲畜就出来了，到最后他就用泥土尘土造了一个人。所以在神来说，他是使无变为有的，在完全没有之中他开始了。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位神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相信的神。你相信神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吗？你相信生命是在他的大能的支配底下吗？你相信他就是那一个可以赐予人生命的神吗？你相信这位神就是创造万有的吗？你是从无有之中所产生出来的有，你相信你是他所创造的吗？你相信宇宙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吗？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所以当今天我在讲这个点的时候，你自己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再回顾一下，你真的相信这位神就是使人复活拥有生命支配生命的神吗？你相信这位神就是把所以无有之中创造了万有，包括了你和我吗？下面一句，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就说亚伯拉罕相信这一切，这一切这样的相信乃是从亚伯拉罕而开始，他就做我们世人的父，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拥有神的生命乃是随着他的步伐，他如何相信我们就如何相信，他是首先因信而重生的人，我们也是步着他的后尘，跟他一样这样去相信神，我们去得到生命的，所以他是我们的生命的开始。而且圣经里面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换句话说福音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或者就是人称为基督教的信仰，这一个信仰乃不是包单是为着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他乃是包括了这里所说的你要做多国的父，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之中要产生了很多的国，这一些的国只要大家都同样的以信来作为我们得到信仰的根据，那你就与他一同一样的得着了神的生命，所以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我现在讲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信心的确据，到底信心这个确据是什么呢？第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然有指望，这一两句话就是信心的一个讲解。什么叫信？信乃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而仍然能够有指望，指望的意思 不单是盼望那么简单，乃是他在那里他知道他要得着的是什么，信心叫他可以看见他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信心可以叫他感受到他已经得着一些他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一个小孩子他信他的爸爸，爸爸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就会 把你该得的玩具买给你，他每一天都在提醒你，因为他知道爸爸不会吃盐，到那个时候一定兑现。如果他不相信的话，他不会来向你说，你说过了他就忘掉去了，因为这个爸爸一直都从来不兑现过他的应许的，十岁了十年都没有的，你不要指望在第十一年给得到。但是这个爸爸是信实的，每一年都是这样给，他就知道爸爸的应许是一个真实的。而亚伯拉罕他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虽然他还没有实际上得到他所得着的，但因着信的关系他觉得他已经得着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义。下面说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就多人随从他的信心而得着同样的事了。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啊，不当你要得着，你的后裔都要得着。那十九节很重要的一节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信心就是有这样一个特质，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百岁是一个事实，年纪到了一百岁，到了一百岁就有许多是一百岁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都已经感受到我现在年纪不能再做二十岁时候做的事，也不能做四十岁的时候做的事，有许多的事是随着年龄一直在那里，你失去了那一个事情的那个能力的。所以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叫我得着一个后裔，那个时候一百岁，他知道从年岁来说是不可能了，而且从现实来说，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这是亚伯拉罕想到的，就说他还是清醒的，他明白，他从思想中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就如同一个已死的身体一样，就是说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能力的一个光景。所以不管是从年岁上的问题，不管是从自己身体上的那一个可能性，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两样东西乃是拦阻他能够接受神应许他要有这一个自己儿子的那一个难关。按着身体的状态，按着年岁的拦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他仍然相信，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在我们的经历之中，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看看事实，根本是没可能的。如果一些事在你能力的范围之内的，你并不需要一个这样的信心，你也不需要神给你的一个这样的恩典，因为你可以达到。正如犹太人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行为可以达到，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丢下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思想里面有很多的看法，没可能的。我们在思想里面有很多的看法，我已经越过了那个年岁的限制了，不可能。你说今天要叫你好好去读圣经，你说我老了还有几年呢？所以现在读我也没有那个记性了，没有人知道的。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要相信 如果你知道神的话是重要的，你如果相信神可以帮助你认识他的话，你不要说我没有这个智慧，要那些到神学院去读圣经的人才会明白圣经，不一定的。神学院读了三年出来可以还不明白圣经，但是你如果天天与神谈话，你一定明白神在说什么。圣经不是神摆在那里要来浏览我们叫我们看不懂的，圣经乃是一本摆在那里为着神在我们身上做见证的。那换句话说，你看圣经你就看到神，神不是要浏览你叫你看不明白他，神乃是要你天天明白他在做什么。所以你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不够智慧不要紧，神给你明白的能力，正如在路加福音最后的一章里面45节应该是那里说，神就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神可能的，那两个人与主耶稣一同同路走了这么整天的路，神讲了很多的话他们都不明白，但是当他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把那个生命的饼摆给他赐给他吃的时候，他一吃进去，他里面的眼属灵的眼光就开启了。今天与我们在路上一同同走的岂不是就是那一个基督吗？就是耶稣吗？他们里面突然间恍然大悟，是，你可能读圣经读来读去你都读明白神，但是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还是陪他走上一段路，就是用信心来读，神一定会开你的心窍叫你明白圣经。你想一想，如果在教会之中有20个人明白圣经的，教会很蒙恩典了。假如教会我们一直都在那里做查经的工作，你能够再有20个人受20个人的教导明白圣经的，一个教会里面有40个人明白圣经，你看教会多稳固。假如我们每一周都在这里传讲信息，大家都在哪里听的时候你明白那段传讲，10年20年下来你一直在听，你累积了多少你对神的认识，这样的话教会这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是如何的稳固，把真理举起来呢？所以人来到这里就能够看到真理在那里显扬出来。所以我们是不要去看自己大了，我不能读圣经，我自己不可能了，我怎么再去传福音呢？我自己顾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都顾不来。我们要忘掉我们的肉体之配死亡，当你在这个死亡身体的经历之中，你愿意向你这一个无用的肉体来死，你愿意取起他那复活的生命来，你就可以进入一个经历之中。亚伯拉罕100岁，但他进入了一个复活的生命的经历之中，撒拉身体如同已死一样，但他也进入了一个复活生命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没有一个属灵的追求或者对神的认识的追求是太晚的，我们总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来经历一些我们以为自己都不能的。撒拉甚至连生育也断绝了，那就是说连一点的希望，那一条希望的线也断掉去了，没可能，绝对的没可能。但是你如果向自己的肉体承认你是一个死的人，复活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才能够产生他那一个复活的大能来。人如果不是死，何来需要复活呢？所以当你把自己摆在死地的时候，那复活的经历就在你身上能够显现出来。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就说在这一切不可能的情况之中他没有怀疑。下面一句话解释这一个，但那句这下面一句话有一句放的不太好啊。20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神说了他仰望神的应许，这那一个事情还没成就，他就在那里只是仰望神这个应许。换句话说，神啊，你这一个应许什么时候成就在我的身上呢？这叫仰望。仰望不是说啊，我知道你讲过了你总会的了，不是，那是不信。我们乃是对神说，你何时来成就你对我的应许呢？ 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他总没有，这里说哈，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合，就说亚伯拉罕还是不信，不过他没有疑合，这是很矛盾的，一个是不合逻辑的。所以这里应该这样翻译是才是更好的，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从不信而来的疑合。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没有半点是从那个不信而来的，所以他拒绝了不信，不信不在他的思维里面，他拒绝了这个不信，不让那个不信的给他的疑合来到他的里面。基督徒生活的失败全在乎我们里面起了疑合。你病了，你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医治，但是一天没好两天没好，你里面就起疑合了。你有没有经历，当你去看望一个病了的这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你信心十足啊，几乎祷告一步神已经医治了他，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是饿在那里病，你又怎么想呢？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一切都无能为力，你好像在那里是等死一样，你在那死亡的威胁之中啊，心中疑合起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怎么样呢？我就会死。不要以为信心是没有问题，有的。我说我自己的经历哦，多年前，好几年前，我去那个验我的眼睛 HCF 的那个地方去验我的眼睛，他写出了一个报告说我有青光眼，叫我马上去看医生，否则你会瞎的。那我就去约医生来看了，医生说我要一个多月之后才有时间可以看你，那我就定了那个日期。从他告诉我有青光眼到那个日期，这一个多月之中心中有很多的疑惑的，那我将来怎么样站在讲台上讲道呢？我怎么样在读圣经呢？我怎么样可以去帮助别人呢？想了很多的东西，那以后我的生活岂不是要有人帮我忙吗？是连累很多人，所以信中信心有疑惑，信心不够。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芝麻一样大，好像芥菜种一样大。到了那一天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谁给你看看这个，他看错了，你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哇，在那个时候整个人就好像释放了一样啊，那个生命重新注入到里面去，生活又有动力了。你可以知道什么叫生命的力量，他可这一个疑惑可以叫你失去了生命的力量，你觉得活下去好像很多不明朗的东西，叫你生活没有意思。但是当你知道你没事的时候，这不是信心，是医生的告诉你你没事了。所以你喜欢看医生，看那些告诉你你没事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你信心的经历之中，你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脆弱，但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力量。亚伯兰虽然他信心是脆弱的，但是二十节他没有疑惑，换句话说他有神的恩典在他的里面，并且反倒因信心里得着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什么叫做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说他感觉到他已经得着了，他就是活得那么的荣耀，活得好像已经有了他的后代一样。所以神的应许在他身上，他如同已经得着了一样。那这一个就是信心的不软弱的一个印证，没有疑惑，而且能够坚固的将荣耀来归给神。保罗也教导过我们，我们要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一般的，祈求迫切的，感谢乃是表示谢谢你我已经得着了。当一个人答应给你礼物的时候，你先谢谢了，你一定得到的。你必定是有一个信心可以得到，你才会感谢。或者 人家说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到他哪来的时候，你接过来的时候，你就感谢他。所以感谢乃是表示他得着的。亚伯拉罕他荣耀归给神，就是说他得着了这一切，在他身上显明了神应许的那个显处，这是一个荣耀的表现。二十一节，并且满心相信神所赐的应许必能做成。神没有不能做成的事，所以在他心中他满心的相信，应许还没有得着，但他知道必定成就。所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信心是什么信心？乃是一个到了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他所应该神所应许要给他的，但在他心里就如同已经得着了一样，这叫信心。所以二十二节，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既然这样相信他要得着一个儿子，他就相信。那这个信包括什么呢？第三点，算为他义的句都，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这一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的，也是为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份，乃是因为他有这句话，神把这一句话把我们概括进去。怎么概括的呢？也第二十四节，也是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在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得到称义，这就是救恩了。所以你说你要信一个儿子，我说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信他要得着一个后裔，也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个后裔。所以这个救恩不是没有原因的，没有过程的，有。所以这里说我们这些因信也得算为义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一批人是特殊的，他们信什么？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有主耶稣呢？因为这位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他从玛利亚而来，他活在地上33年半的过程，然后他为我们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了一个代替，解决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恶劣的，神不能就近我们，我们也不敢去就近这位神。所以当你不敢去见这位神，最体面的办法就是说我根本不相信有他。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俯心自问的时候，在天地之间的确有一个神灵，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个事，不是相信主耶稣人才相信有神，撒旦也相信有神。圣经里面说撒旦也相信有神，但是他却是战惊恐惧的，因为他没有救恩，想到神的时候心中战惊恐惧，因为他要面对死亡，他要面对审判，他要面对将来落到永远不灭之虫的火屋的里面去。所以撒旦想到的时候就震惊，他心中惧怕见到神，因为他见到神就是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第一次审判了他，因着这一个审判，罪得以从相信的人身上脱落了。为什么？因为人因不信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触动了神的怒气，结果人等于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人的确违背了神的律法。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就给了人一个唯一的一条律法，这自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人吃了。人只是有一条律法，但人就违背了唯一的律法， 从那一个时候人就必定要死。所以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用转动的火箭守住伊甸园，否则的话人回到伊甸园去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一个犯罪堕落的这个永远不死了。所以神封闭了这个伊甸园，叫人的生命有限，所以人顶多就活到100多岁的年纪，人就要死了。所以死亡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罪，我们人得罪了神，但是这一个死亡，主耶稣这位无罪的神，这位无罪的神的儿子，他成了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有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流血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意思，他付出了死亡，经历死亡，叫我们这些应该死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死，我们这些有罪要被审判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神的审判，担当了我们的罪。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神公义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人在神面前就再没有亏欠了，我们人就可以自由的来到这位面前了。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施恩的座前，我们来得怜悯，我们得应时的恩典做我们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乃是那一些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不但在十字架上死了，他被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起来了，并且在复活的里面他升天到父神那里去，他在那里赐下了生命的灵，成为我们今天信徒里面的生命。所以你相信这个事吗？你相信神是一个复活的神，他在为我们死了，神用他的大能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2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因为他钉十字架是为着赎罪，他受死替你死，然后他复活是为叫我们得的称义。如果他死了他没有复活，你怎么知道他的救恩有效呢？如果他死了他没有复活，你怎么知道神满足了呢？如果他死了他没有复活，他如何来兑现他对人类所应许的一切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相信这位神，他是那位复活的神。只有当我们神接受了基督耶稣死的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这帮人才能够被称义。所以弟兄姊妹，说到称义这个字，就说没有罪了，神的愤怒平息了，我们所有的亏欠已经还清了，神和我们之间的那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今天与神之间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有没有惧怕来到神的面前呢？你有没有喜欢用这样的机会来到他施恩座前来得恩典得连续吗？我们是一般称义了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称义这个字就是说，不是因为你的功德而得到神的怜悯和赦免，乃是当你在那里凭着信去接受的时候，神就把这一个给了你，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你只是信你就可以得着了。有许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辩驳，基督徒不见得就比较好，比我好，我做的好事可能比基督徒还多，我是一个不违背良心去做人的人。他们还随时随地都可能有信徒能够会有违背良心的事，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一样，为着的是辩论不要接受那些人所接受的。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些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还在做坏事的人，他得救了没有？不是你说我信了我得救我要来，乃是神说我有没有给你。那些的童女到了神的面前去，我要进入天国，神对他说，你不能进来呀， 他说我不是再生的时候我一直在那里呼求主啊主啊的吗？不是呼求主啊主啊你就可以进去，乃是在你呼求主啊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神知道的。他在那一个你真心的接受的里面，他把永生赐给了你，他把称义赐给了你。你不要误会我的话、哦、我乃是说你假冒的去相信你得不着永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信什么，真心的去接受它，你就得到了永生。当你得到这个永生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一进来之后，你的行为应该改变了，你脱离了你老旧的行为，你开始了一个新生命的行为。就是说你如果从一个发生的生命你变成了一个橄榄的生命，当然你结果就不会在地下的，是在树上的。你基督徒，你说你相信了，你得救的时候，你还是仍然活在罪中呢？还是你已经从罪里面脱离了出来？你乃是在属灵的生命之中结出果子来，不再结发生地瓜，你乃是在树上结出橄榄来了。所以主耶稣对着那个无花果树，再给他施一点肥吧。明年这个时候还不长的话，就把它砍掉吧。哎，有结果的。所以不要以为到时我见到神的时候，我说我当时我到了这个坎培拉的四个西，很容易记得哈，就在四个西教会里面听福音，在四个西教会里面我受浸，四个西教会里面我得救。神乃是问你，你真的打开了你的心，把这位永活的神这样接受到你里面去吗？我当时有没有把称义义给你呢？如果有，你一定有改变的。所以基督徒不要说我软弱我没有改变，你软弱乃是因为你没有复活的生命，你有复活的生命，你一定可以改变。就在你绝对知道自己不能改，好像亚伯拉罕比百岁一样，撒拉的生育也断绝了，绝对不可能，就在那一个时候他精心经历到大大的改变。所以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个坏的习惯不能改变的。有基督徒在没有得救的时候一直讲话都有变了音的出口啊，他不是直接说出口，他就是变了音的出口，但是一得救之后他里面有责备，不能再这样讲。要改变语言的那个习惯很难的，但是因为他相信他改变了。你想想看，一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去读圣经？一个 满口经常都会讲出口的人怎么能够交通？万一在交通的时候就爆出来了，怎么能够做传道？更不能了。怎么去做牧养？更不能了。所以他一定要改变，可能吗？你告诉神说，我要做一个可以口可以用来侍奉，我不要一个口有流两个不同的泉水，我只要一个，求你把生命的泉水赐给我，那神一定怜悯改变你。你在家里面不要一面在人面前就活出那种美上的那个生活的状态，然后在私下就活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生活状态。我们要医治，这个医治就是让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支配你我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所以如果你今天还不知道自己信仰到今天，你才原来要信这么多的东西，当时那个人好像叫我你信着就可以了。所以传福音的你不要害人啊，他以为自己得救了，到那个时候神不给他进去，当天不是谁个传福音给我，不是说我信就可以了吗？不是的，你要信这样的一位神。总结罗马书，我用罗马书第三章21-20来总结。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说律法叫那些犹太人去行，没有可以因为行为得到神的称义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样的律法以外设立了另外一个救恩之法，所以人就在律法以外的这个救恩之法来得救的。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旧约新约都在做这个证明。 就是神的义，这义不是你行出来的义，这个义乃是神的义，就是神刚才在我所讲的他的儿子的里面所成就的一个救恩的义。这一个义我们就因信耶稣基督行神的义，神所成就在律法以外所成就的义，神借着他儿子十字架的死所成就的义，加给一些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管你是犹太人，你是中国人，你是南方人，是北方人，什么人都是一样，只要你要相信，神就加给你。这个字叫我们明白一点了，对不对？不是你因为做好你有资格去要，不是，乃是因为我们做不好没有办法得着，神在律法以外就借着耶稣基督设立了一个救恩之法。当我们相信神的这一个义，神所设立的义，得着义的路，那神当我接受这个的时候，就接受这个儿子的时候，接受这个义的时候，神就把这一个加给我们。搞清楚，神加给你有没有？你当时说你相信的时候，神加给你有没有？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人说这一切要加给你了呢？并没有分别。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在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有清楚的明了，你传福音才能够真切，接受的人才能够有把握。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清楚地把你的救恩之路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列祖打开了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门路，不但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主，我们在圣经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多少人都是有信心与你配合上去，并且你借着古圣门在圣经中向我们重新恢复了因信真理啊，因信称义的真理，如同马丁路德一样，叫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门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救恩，是神的义加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当愿我们众人珍惜你在历史中为我们所留下来的这样一个得救的机会，但愿我们也珍惜这个机会，把能够把这样的福音传给那些需要得着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祷告说，求你今天早上恩待听见的人，也赐生命和力量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去广传这样一个福音，叫人能够与我们一同的来同享这样一个蒙因信称义的蒙恩的一个福音，叫人人都能够共领这个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